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一时兴起》，我是罗罗。
Hello，大家好，我是东哥。
这是我们2020年的第一期节目，就拖的比较久。
对，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呢？
因为很忙，而且没有心情，就久到甚至我们在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为数不多的听众里面都开始已经有人担心我们了。
哦，就担心我们。对，我们两个都挺好的。我已经我是过年的时候回北京过年了，但是在北京就是出了机场，进了家门，以及回上海出家门，我就没有出去过一步，你们知道吗？就原地锁死。然后我2月1号就已经回到，哎，2月1号反正就是附近回到上海了。回上海之后，我就开始自己的封闭，然后我已经 work from home 2周了，所以我现在都快疯了，真的是。
再坚持一下吧，因为现在还也没算完全好起来嘛。最近的一时兴起。还是因为你都在家待着没有一时兴起吗？
我最近的一时兴起就是想说的就是开始下五子棋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太不好意思说了。
你跟谁下？
我跟那个网友下呀，就是腾讯五子棋啊。
你说 random 的网友吗？就是像什么 QQ 游戏里那一种网友吗？
对啊，就是有时候你还会碰到那种头像是个什么姓花的那种老爷爷，下了什么几万局的那种。
那你下五子棋厉害吗？
对手。我最开始挺弱的，然后但是我从什么封三堵四，然后我现在越来越自己知道自己的小小阵了，就是会布阵。
行，我们这个一两百个听众，祝你们就是有朝一日能在这种下五子棋的平台上遇到东哥，
跟我匹配的。那我就会给你亮出我的阵。
如果刚好有人还爱下五子棋的话。
对的，希望我们那个交锋哦。那你最近的一时兴起是什么？
我有一个故事要讲。我上周末去了一趟温哥华，其中的一天就是我本来打算去温哥华的那个博物馆来着，但是在路上就是吃完饭往那个博物馆的路上走的时候，发现了有一个小小的 gallery， 就是在 Google Map 上面标记着，然后进去以后，那是一个确实蛮小的 gallery， 在一个居民楼的楼下，就是那种商铺的那种意思，然后它只有一间，然后进去以后就发现满墙都是画，然后那个艺术家本人他刚好在，我就进去看了一下，正好中间就有两张打印出来的纸，应该就是艺术家的介绍嘛，然后我就过去读那上面的字了，然后他看到我好像是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他就直接跟我讲了他的故事。因为我也注意到，我一进去看见这个人他画的画大部分都是就是他自己的艺术创作那一面墙上，然后大部分都是女性的形象。
她是女性啊？
她是一个女性，她画的也是女性，但是画里面通常是有两个人，就是两个都是女性。她就跟我讲说，她在她35岁的时候，她得知自己有一个双胞胎姐妹。
Oh my god！
她是被收养的。然后他好像是小时候5、6岁的时候跟他的双胞胎姐妹分开，他们两个只有他一个人被收养，他的那个姐妹就是留在了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因为他对小时候的记忆很模糊嘛，他就是不记得以前的事情，但他记得的是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画画，他从小就对画画特别有兴趣，而且他就是对画女性的形象特别的有兴趣。他说他35岁的时候，他的养父母就跟他讲了他是被收养的，并且他有一个双胞胎姐妹，他就觉得好像就一切就有了解释，就是他为什么从小就那么喜欢画一个女性的形象，因为他虽然不记得小时候发生的事儿，但是可能潜意识里他小时候是跟他的姐妹一起生活过，就还是对他有影响的嘛。他和他的养父母是从罗马尼亚搬到加拿大的。当时具体那个年份，因为我对历史不是非常了解啊，肯定是就是跟当时罗马尼亚的一些社会动 动荡或者是什么东西有关系。总之他们是逃离罗马尼亚的那样一个状态，就是很就是决裂的一个状态，就是觉得这一辈子不可能再回去那个地方。虽然在35岁的时候知道了他有这个双胞胎姐妹，但是他没有，他的养父母不允许他跟他的姐妹见面。
为什么？
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就说他没有被允许跟他们见面，但是他的养父母会替他去跟他的原生家庭保持联系，所以他那个姐妹一直都知道他的存在，但他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哦，
一直到好像又过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到前几年，他终于就是和他的那个姐妹联系上了。
哦，还是联系上了，最后
终于有了直接的联系，他才知道一直以来他的双胞胎姐妹都知道他的存在，而且因为他是被留在他原生家庭，就是留在罗马尼亚了。嗯，他过了一段，就是从他童年开始就过了一段很不好的生活，因为他很 depressing， 因为他觉得他是没被选择去过好生活的那一个。
哦，天哪。
他具体原因他没讲，总之就是双胞胎姐妹，然后只有一个被收养了，并且这个被收养的被他的养父母家庭带到了加拿大。后来他们俩还是终于见到面了，然后一直到前两年的夏天，他的那个姐妹也就是历尽了一些辛苦，就是签证啊等等，就重重阻碍吧，最后还是克服了，然后也从罗马尼亚来到了加拿大，和他一起过了一个月的夏天，然后就非常、oh. 非常开心。他给我看了很多他们两个当时拍的照片，就是我当时听到的时候也很感慨，就是觉得个体的命运就是其实是可以相差很大的，而且当时我觉得可能在双胞胎姐妹中选一个带走，选一个收养，就是一念、
啊、
就是一念之差，就是选哪个不选哪个，哎，就是这个命运的选择，就是让人很感慨。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拍成电影的话，真的可能是一部能打败《寄生虫》的获奖的。吐槽了一下《寄生虫》，踩了一下《寄生虫》，还可以。
我们本来计划是你回北京过年的时候正好是假期，如果那几天没事我们想要录节目，我们当时还想得很好，就想说就聊一下过年呀，就过年这件事本身就很多好笑的呀，或者是值得吐槽的东西，然后顺便就祝大家新一年都发大财这样。
对，发财发财。
但是现在听起来就是特别的不合时宜，就因为后来这个疫情也不太受控制，然后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觉得有好起来的迹象，所以我们这么长时间没有录，也是觉得如果按照我们以前的那种比较轻松的调性来录这个节目显得特别不对劲儿。
对，
但我们又不是一个能够接触到什么一手信息啊，我们也不是什么新闻工作者，然后我们强行去聊一些时事的话会觉得也很奇怪，所以
对，
唉，隔了这么久，但是就其实心里还是有很多想说的。
对，其实是这样的，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有点我跟罗罗就是你记得我们俩上次聊天吗，其实他罗罗其实很激动的，然后他发现了我并不是很激动，我还跟他说了一些言论，就意思就是你也改变不了什么，就是这种的。因为罗罗他现在在国外，然后我现在在中国，其实你真的越在局中你真的是有时候是有一点带引号的麻木的。
我可以理解。
对，你是不想再说什么的。
对，但我其实还是觉得应该要表达要发声，不是说一定要去反对什么，而是说大家其实应该要努力参与一些社会上跟自己生活相关一些议题的讨论。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要聊这件事儿的原因，因为如果身处一个环境让你觉得变得越来越麻木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儿，那现在的情况应该是一个刚好可以提醒自己不要再继续盲目下去的机会。因为从疫情爆发开始，我们都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的求助信息，以及很多就特别多让人非常看了非常难过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个体身上，都是在普通人身上的，所以整件事情我觉得最需要得到关注的就是普通人本身，如果有一点点共情能力的话，那么看到现在在受苦的其他个体会不会就想到如果身处其中的是自己怎么办。所以我觉得 如果整个社会和每一个人都没有在其中得到一点教训，然后没有反思，也没有学习到一些什么的话，难道我们就不怕一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时轮到自己吗？
嗯，
所以我们就是这也是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是想聊一下说，那我们其实大家都认为自己个体的力量特别特别的小，那我们具体到个人身上到底能做什么，我们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点，就哪怕只是一点点，
就是新的一年做个人吧。
就是怎么说呢，你把自己先当一个人，然后你把别人也当成人，我觉得我一开始比较天真的以为这应该是一个常识，这应该是就是作为人类你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后来我发现就并不是，就很多人首先没有把自己当人，然后其次也没有把别人当人。
对，你看我们之前我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想聊的是一个就是针对有一个现象，很多人他不愿意去转发，就是我很多人不便说，或者像我之前说的，他身在局中，他已经麻木了，他不愿意去做。那我们的观点其实你必须要去做，你必须要去说，你必须要去表达。但这个不是说跟风，好像是哎呀你们这些跟风的愤怒小青年，
对对对对，
不
是这个意思。
就对，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做，我们要说，就我们会立刻马上得到我们想要的吗？答案肯定是不可能的。你觉得这个世界会一时半会变好？不可能。但为什么我们还要说？就我们都学过历史吧，就是我们都知道历史是决定一切的。那我之前看那个科学革命的，就是一些就是文章，就比如说那些地心说、日心说，你在鸿沟的两边的人们是无法沟通的。后来我们又认知到地球只是一个小的星球，就这种东西如果对方没有这样的地质知识，然后对方根本不可能，就是双方没有可能有意义的交谈。那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真的，那就等要等这个老一辈人死去，新的一代才知道，哦，原来过去的人说的真的是真的，然后他接受这个新知识，然后才发生了革命，然后世界才往前推动。那最有意思就是只有历史可以识别重大的科学进步。就你我们现在想一想啊，你即使拿到了诺贝尔奖，你觉得诺贝尔奖现在很多奖项的就是科学研究马上能投入使用吗？不可能的，
不可能，
我们都知道吧。那科学家最想去扇你们这些人耳光子了，就说哎呀我现在不能说，说了之后我现在对社会又没有改变。那科学家如果都这样想的话，那就没有人推动社会进步。
对的，
就是因为就是正在经历这一切的就是这一代人，其实很难确定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贡献是真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需要历史的角度啊、时间去度量。
对，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中纠缠其中，我们评估自己的贡献是不可靠的，但我们死后你知道吗，历史肯定会咀嚼我们的贡献。
对，
就只有一些新的希望、新的新蕊就会在我们这些尸体和土壤之间出现。
对，
就肯定是要做呀，要说呀，要向前推动呀，就四个字嘛，碎步前行。就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不说不做，就觉得哎呀反正你说了我也改变不了什么，他们就没有做个人。就虽然这句话有点严重啊，
就是哪怕你最后你反对的声音传不到你想要反对的那个人的耳朵里面，但是在过程中你不断的跟人交流，不断的跟人讨论，甚至说我觉得甚至说你不要害怕自己是被别人改变观点的那一个人，你自己也可能是被影响的一个人，但这就是你表达和沟通的意义所在呀，就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就去闭嘴。
对，这就是一个我之前在想，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 app 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交互体验。你希望别人来按你的按钮进行到流畅的进行下一步，然后发现 bug， 你也想去尝试按一下别人的按钮。
对，
然后发现了 bug 之后 fix it 不就可以了吗？
对的，
修复了就好了吗？
对的，
不断迭代不就好了吗？
是的，
7.0 5.0 8.0 9.0、我觉得也挺好的，
总比你没有用户强多了。
对啊，而且我特别特别喜欢，我这个人有一个 guilty pleasure， 我特别喜欢看，可能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喜欢看那些更新的他的介绍
release note 吧。
现在对，我们现在发 8.0 的那个 beta 版本了，我们修复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提高了什么什么，就那几行字，
对，
我真的觉得特别可爱。
是的，
就是像一个进步的过程，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也要这样。
对，就是进步就是很难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可是你难道因为它很难就不要进步了吗？沟通也很难啊，那你每个人都因为沟通很麻烦所以就闭嘴了吗？
嗯，我还挺喜欢罗罗这个观点的，其实就是要不同的声音，
对、啊、
不管是愚昧的，不管是错误的，不管是激进的，还是过度煽情的，可能这个声音进入到一个巨大的容器之后，它的回声你是能听到的、
嗯、对，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听到自己的录音啊，回声会觉得哎咦好尴尬，
对啊，
咦好那个什么，但也许是有用的，
对啊、嗯、不要害怕犯错，不要害怕发声。就我们其实这一期也主要是想分享一下我们认为就具体实践到生活中
你如何做个人
对，就是那具体的事情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其实这个我们想说的也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期待，就是自己想要多做，我们不是说想要教育大家让大家怎样怎样，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自己在新的一年里想要做怎样的一个人，想要通过哪一些具体的事情来实践。
那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吧，我跟罗罗都很同意的，就是六个大字，希望六个大字，希望大家黑体加粗，什么用个20号打印出来贴在自己的床头
那得用200号，
对，多思考多读书，
对的，
真的很有用，就尤其是多读书。有很多人说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没有那种书中没有黄金屋，书中没有颜如玉了。当然因为现在的书确实有的都没有什么营养，你看到的只是一些商业书籍的排行榜嘛、
嗯、
就是你再也没有小时候的那种你去书店里啊随手拿一本就是一个新的世界、
嗯、
然后这个新的世界就会成为你脑子里的一个知识点，然后等到可能20年之后你突然去在一个某个场合，这个知识点就突然 pop up 闪光，坐了一个直升梯电梯一样啪升上去然后从你的嘴巴里跃然而出，就是这种的
就是因为很多人说现在因为书籍出版的太多，所以它的那个就是水分也比较多、
嗯、
然后质量也下降，我觉得就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比较荒谬的说法，你不能因为这一点你就设置一个读书的门槛啊，对吧，就是本来就是什么人就是应该什么信息都有，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接触到任何信息，然后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呀、
嗯、
就是这才是一个对的方式啊。那你不能说因为现在有质量的书太少了呀，或者是没水平的书太多了呀，你就不去读了呀，就你恰好就是应该反过来，应该去多看，然后多识别，然后建立起一个自己认为比较可靠的，不管是你比较信任哪个作者呀，你比较喜欢哪个作者、
嗯、
或者是你比较喜欢哪一类题材，甚至是你认为哪一个出版社出版的书品质比较高，就是在这个时候你才正应该建立起来自己这样一个比较有用的评价系统嘛。
对，就是你个人的度量系统，从你喜欢的食物喜欢看的书不断的类别，就是 category 的度量系统越丰富、
啊、
你这个人就会越丰富。
对啊，反正我的观点就是你先去开始看一本，
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的四象限的一个标准了，你不会轻易的被安利的。
对啊，就是从读书这块开始，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自己要有自己的那个可靠的信息来源。
我就是特别的不理解，就是当你看见一些就是我自己的识别 resource 的能力啊、
嗯、
当你看见一些糊的不行的照片
对对对，
就是它的右下角中间有不断的那种水印
叠
加照片，
对对对对对，
你就不能一下相信好吗就跟你比作一块口香糖来说，最开始它是薄荷味的，但是已经被人嚼了无数次，是什么味你还知道吗？
它就完全是一个无用信息。
然后哦，还有一个就是特逗的现象啊，但是我不是针对谁啊，我就是我都真的特别特别烦那些假崇洋媚外的，就我觉得我本人觉得就是听我解释嘛，就我本人觉得这个行为简直太老土了，就我看到就是有的人说哎呀你不要被什么国内的新闻迷惑，多看国外的新闻，多看 YouTube 他们会更加中立，我心想都他妈什么年代了，就你不知道国内就有一群特别棒脑子特厉害比你还清楚的人在观察在传播在记录吗？就是他们是对一些新闻工作者有什么误解吗？我真的服气，我真的某些海归们，我劝你们善良，不要给海归丢脸，就一天天到晚在朋友圈说那个话真的是让人
就我觉得说这种话的人反而是没怎么看过国外的新闻，因为你只要看过国外的新闻，你就知道国外的那个媒体，每一家媒体都有自己的观点，尤其是 YouTube 上的信息， YouTube 上更是谁都可以上传的，正是因为国外是没有这个审查机制，所以它才是就什么人都可以上传，所以在这个环境里你就是，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也就是我反对这种信息不透明的一个原因嘛，就是因为你要鼓励大家每个人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你管他是不是假新闻，你管他是不是就是在开玩笑或者是故意传播一些东西，只要他不是违法的东西，那么观众会自己自然有自己的判断力嘛，就你逼着一个人相信一件事儿是没有用的，所以想说就是正是因为国外没有这个审查机制，所以才导致就是你随便去搜什么信息其实你都能搜到，你搜哪一方的观点都能搜到，当然是有一些比较权威的或者是比较客观的一些媒体，可是同样的也有不客观非常主观然后一天到晚制造假新闻的一些账号在 YouTube 上或者是在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并不是所有的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信息都是准确的。
因为我跟罗罗也在国外生活中，我同样觉得现在国内的一些自媒体啊，一些新闻工作者，我觉得他们非常有力量。
你到底相信这个周刊还是那个周报还是那个日报，就是等等，就是这些东西你总要看一下，然后你觉得这个媒体说的话是我觉得相对客观的，另外一个媒体说的话我觉得是基本上都是在煽动大家情绪的，这一点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然后等到你下次再看到这个媒体的消息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心里有一个自己的价值体系嘛，他到底你就会觉得，哎，这是一个上次我看到觉得那篇文章不就是写的不是很好或者是很可疑，所以我没有那么信任这个新闻的来源。
对啊对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有一些东西特别值得警惕，尤其值得警惕，就是那些让你看了情绪波动很大的一些新闻爽文，就他说自己是新闻，但是在我看来他是一些爽文，就是让你看了会很嗨，然后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因为如果一个足够冷静客观的报道事实的东西，正常来讲他不会用一些非常多煽动性的语言来讲述这个事实，但是如果让你看了以后你就立刻就感觉情绪被煽动起来，这种东西我觉得要非常小心，
就大家还是小心点吧，当然你可以被感动嘛，那种民族跟国家不管是美国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我们国家，其实都是需要一股力量的嘛，就是这种舆论的这种感动。
但这个东西我认为不应该出现在报道事实的新闻里面，就它是另一种东西，就让我想到那个我也是就是在最近这两个月有一件我被恶心到的事儿，就是那个央视官方直播下面给叉车，给那个建医院的叉车打榜这件事儿，然后还给那些工程车起一些特别萌的名字这件事儿，觉得就是挺恶心的。
就是他最开始他没有打榜，但是有人说哎呀这个叉车最勤劳，我还 OK。
对，我觉得我主要是觉得如果这是个人行为，我会觉得 OK， 虽然我不欣赏，但是你愿意就好咯，对吧？但是如果你官方来直接引导这种行为，我觉得非常不好。
我们想他官方为什么引导这个行为啊，
就他想让你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啊，他想引领你这个舆论的方向呀。
这样说是不是也有点太就是太偏激了，就好像他是故意的，是我觉得他们是他们其实想做一件好事，
那就是水平低，
对，可能就是水平没有上升到这种这个时候了，你还会在那儿乱搅和这锅汤，我觉得没有必要，可能就是他们想以前的时候但是我这是我个人言论啊，本台的所有观点都是跟我们本人有关，跟我们的猫跟我们的家人都没有关系，
对，
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他们认为没有太接地气，现在我接地气了，自从我的那个央视主播都开始拍抖音小视频了，
对对对对对，
那我都要全民接地气，
我觉得这个就是水平低，
我觉得有点操之过急了，就是接地气跟你关系好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这样
的，而且这个我真的觉得不管是有意无意的，这件事做出来以后就是太模糊焦点了，这件事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他没有把人当人看，他甚至把工程车都起了一个人的名字，但是然后呢， 就是打榜了，然后呢你这些奖励能够落实到那些就是在那儿熬夜给你干活的工人身上吗？并不能，就是这是断层的，真的具体到人的身上的时候，其实正在辛勤工作的人什么也得不到。然后你在那个网络前面，就是屏幕前面去盯着这件事儿的人，然后又是被调动起来一个很嗨的气氛，那这个东西就是它是一个有一个断层的。
对啊，你看澳大利亚出了那么严重的事情，有人去给消防员跟考拉写个同人文吗？
啊，哎也
我们想补充一点，说最近那些总是新闻媒体在宣传一些、
嗯、
其实看起来完全不感动，其实完全就是像什么老人捐款呀、
啊、
什么把这个女生的头发剪掉，就是完全有点像虐待病态的东西，就宣传一些不应该宣传。
哦，我真的觉得太病态了。
是，然后我在想、嗯、为什么这个样子。之前我大学学的时候，我们在学东方文学的时候，日本其实就是这样的。日本很多文学、
嗯、
它为什么那么极端，它为什么喜欢樱花、
嗯、
因为它太短暂太美丽了、
嗯、
然后它很快死亡、
嗯、
就是他们崇拜的是一种就是病态的弱小的东西、
嗯嗯、
但是发挥了极大光芒，他们就会陷入这种就是牺牲的感动。
但是这是一种很 cult 的那种的美感的欣赏的美感，这不能用来就是对着全社会要求人这样做的，就是这就是他错误的地方嘛，对吧？就是你欣赏 cult 片你可以自己回家偷偷去看，对吧？但你对着新闻媒体把别人的头发剃掉，这个太恶心了，太病态了。
我觉得放大一些非常私密的，然后并且引以为傲，他说这是牺牲，请
并且还没个鸟用。
对啊，还没有任何感动的价值。这跟日本的时候自己最后其实你可以承认自己的错误，回到自己的家乡，但你非得要自杀有什么区别、
嗯、对的。还有就是就我觉得很多东西讨论其实也会跑偏嘛，就是有很多人就说哎，其实我后来就是内部消息得知他们是自愿的，这个事儿跟他们是不是自愿完全没有关系，这不是讨论的重点。就即使他们是自愿的，你就可以把记者请来，然后让他们拍视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当着摄像机的面把他们的头发剃掉吗？这个就退一万步讲，即使他们是自愿的，这个也不能拿来宣传。就更何况怎么可能是自愿的嘛？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死循环了。就我发现中国人就很爱搞这套，就你该做一些人事的这些人呢，他没有英雄主义，非得要放大那些在非常底层非常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为了整个国家牺牲，就是渲染这种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做牺牲，而且是因为吃了你的恶果才有牺牲的牺牲。我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哎，然后我还特别特别就是不理解啊、嗯、你看那如果国外你像那种嗯，像澳大利亚，比如说我们之前加州洛杉矶也会有山火呀、
嗯、
不是就会有那种新闻，就是、
嗯、
什么自己一个农民他会愿意去拯救这些流浪的狗狗、
嗯、
把他们放在车上、
嗯、
对吧，就看到这种新闻，就是即使他都自己没有家了、
嗯、
他也会拯救狗狗、
嗯、
这种新闻就很舒适、嗯、但为什么我们渲染出来的东西就这么让人觉得奇怪呢？我这个其实是我自己不理解啊。就可能还是回归到你刚刚说的没弄对，
我觉得是出发点的问题，就是你做这件事的出发点是什么，这个是会被受众感觉到的。因为你如果宣传虽然我也不确定如果你去宣传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就是房子都烧没了然后非要把狗救出来这件事儿，就是他不一定是正确的，但你说他的出发点我能感觉到的就无非是这个人对于他的生命来说他的宠物比较重要，或者不是宠物，他就把狗当成家人，这个事儿对他很重要，但这是他的个人行为啊，就是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就是返回家里把他救出来，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就是被骂得很惨的那些人，你主要是觉得他这个出发点就是有问题的，他是在号召、
嗯、
就是他是说你看他们这样牺牲不顾自己的什么什么，那么你是不是也应该怎样怎样。虽然这个潜台词的后半句是没有说出来的，但是就是他在字里行间或者是在视频的背后你都是可以感觉到的，就 你不要去号召这种事情，你不要那么乐于让别人牺牲，你愿意牺牲你自己先去牺牲一下。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可能是个 storytelling。 你看就是美国比如说就是征兵啊这种事情，
哦对对对对，
你没发现就是在美国，
我觉得很厉害，
国外这种你看到的很多东西画面不是他们在战场，而是他们有时候会回家跟家人团聚。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就是他会让你感觉到你是被他在传播人真正在意的东西，人真正会被打动的事情，而不是说啊，我这个人我家有一条狗，我妈妈坐在轮椅上，我还要去为你去参军，但是我回家了之后我可以拥抱我的狗，拥抱我的妈妈，我妈妈留下，
而且给人感觉
就
是我保卫了我的国家，然后比如说我在战场上就是付出了什么，然后并且我平安回家了，然后就此刻我再见到我的家人感觉不一样了，反正就是背后会传达出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说来说去还是水平问题是吗？
还是水平问题，
水平太差，
我觉得也许美国
官媒水平太差。
我觉得美国可能也有这种小心思，你
我觉得有的，我觉得一定有的，但是他掩饰的非常好，就
因为他知道人们真正会感觉到开心感动的是什么，而不是你在给我制造什么感动我就会买单。你以为大家都傻呀，这个 propaganda。
对的，就这个 propaganda 就是嗨，说来说去就是水平问题。
就是很多事情我觉得大家还是，我觉得是共情能力，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可能面临一些感情的认知是有偏差的，所以他们不知道在面临这种就是这么巨大的痛苦以及灾难面前不应该这样子，或者他们应该怎么样子，也没有人告诉过他们。就是这点是我也是想到有一点点挺可惜的，就是难道谁不希望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有爱的完整的，就能在特殊的时刻，比如像这种时刻我们可以自我鼓励，我们可以清晰的认知到就是某个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让你不失态，让你从容的接受，并且让你非常严肃的对待，然后会有人告诉我们面临痛苦的离去的时候我们应该放在心底，我们应该他们永远活在这里，就是当我们接受这些爱意或者别人的帮助像这些工人的时候，我们应该真心的感谢，也不应该把它舆论化，自己也会去这么做，就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教育的问题。
对的，
就谁不希望这样呢，谁都希望做一个 decent 的人，做一个好人，做个人，真的就是，所以我就这个话题我都不愿意说，说了之后我就会特别绝望。就是你要是真的没有你自己，脑子不是不能这样说，说人脑子不清楚，你自己如果真的世界观你觉得自己有缺失，你没有办法教育你孩子，你真的不要要孩子，下一代就是这样被毁的。
我觉得人的进步确实是得一代一代来的，其实对，因为
而且人的进步就是人是关键角色呀。
对对对，
只有人能帮助人啊。
对，
你觉得以后如果你自己不用教育，以后都通过人工智能啊，通过全世界然后把孩子放进去，就像一个蒸笼一样，哎，蒸出来了之后三观都好了，觉得可能吗？
对的，但我觉得就是在说下一代之前首先要落实到自己身上，因为下一代是有谁教育的，还不是由你自己教育的吗？所以还是再回到自己身上，自己首先做一个好人。
然后其实这个话题就可以引到就是我们之前另一个想说的，这次我们不是会处理很多自己跟父母的关系吗？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的逆向，就是逆向上一代。他们没有跟我们说什么，但如果我们自己成长了，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应该去就是说知道，那我们也有义务，或者你也应该跟你的上一代去说，
对，
就告诉父母正确的方法。
对，我觉得是的，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就是包括我自己，我以前的想法就是哎，我是谁，我说的话应该也没有什么影响力，然后我说的话应该也不会有几个人听到，所以有很多东西就是我就懒得说了，我觉得我只管好自己就好。但是其实大家忽略了自己，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影响力嘛，哪怕你不是公众人物， 你起码可以影响你周边的人，包括在这次就是这次这个疫情爆发之后，我是觉得尤为重要的。因为在微博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就是传播的视频，就是说那个以前都是父母一天到晚给你转发那种养生信息，且不管它是不是谣言啊，总之就是以前都是长辈在做这些事儿，然后这一次都是反过来，年轻人就不停地教育自己的父母说你们不要出门，然后出门记得一定要戴口罩，然后有一些父母还很不听话，就是这种段子呀什么的就很多。然后我就是觉得这个时候就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就是你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影响别人的，你能做到的最少最少你可以做，起码可以告诉你的父母和你的其他长辈一些正确的预防疾病的方法和一些科学常识吧。比如说就我当时看到那个回形针做的那个科普视频，我就觉得做的特别好，然后我就立刻转发到我们家群里面，并且我跟他们说我认为这个做的非常好。然后就如果他们看了的话，他们那我觉得起码可以，他们可以了解一下病毒是什么，为什么这次病毒这么致命，病毒跟细菌有什么区别。其实很多人在这件事之前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这些，就是哪怕我们认为它是科学常识，但你用不着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不在意，很多人都会混淆这些概念的。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如果你知道了你认为正确的知识，你可以就是去反过来教育家里的其他的长辈的。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起码要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影响周边的人。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害怕被打脸，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热衷于就是讨论是什么被打脸这件事儿？我觉得有什么重要的吗？
对啊，有什么呀？
就是错误了，就是说错了，那我就承认一下，然后那对的是什么，纠正一下不就好了吗？就哪怕我发过一条信息然后后来证实是错的，那我后来就转发一条正确的信息告诉他们我刚刚说错了，那又怎么样了吗？
对啊，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吗？就是因为有些脑子不清楚不是个人的在那说，哎呀你看看你们被打脸了吧，你们刚我倒要看看刚刚发几条朋友圈的人有几个啊，什么还会发什么如果转发这几条微信文章的微信好友请自动删除我
啊。对对对，
你他妈是谁呀？
对对对，
你是谁呀还要自动删除你？你是我前男友吗？我真的是服了。对啊，行，我感觉我们两个已经咆哮怨气太多了，我们应该再说一点，就是这次我身心能体会到的，就像罗罗跟我说的，只要有风险意识，保持身体健康，真的，像我本人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受害者，因为我没有养成做饭这种独立的健康的好习惯，所以我现在已经加入了不会做饭而极其后悔 club 里边的成员。就哎呀，这个真的不行，就是当你没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一下子自己就不行了。
对，就是对，我觉得这次真的是给很多人一个提醒。然后包括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比较好的文章，它是那个 Nick Talk 这个播客的主播 Nick 他写的一篇，就是说这些健康生活效率习惯值得你长期坚守。我觉得他这篇文章很长，但是写的非常好，里面包括就是关于家庭常用药，然后到底要备哪些，然后医疗库中就是哪些细节值得关注，然后还有就是你怎么建立起自己的这种健康意识啊，培养一些日常的行为习惯。我觉得这个文章非常好，我们也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推荐给大家。然后哦，就这一点我可能是刚好，就是因为你知道在美国这边就是公司给的那个 benefit 里面，除了那个你的保险之外，不是有一个你可以自己选那个往 HSA 或者是 FSA 里面存多少钱嘛，这个钱就是从你工资里边扣的，但是它是免税的嘛，就去年就往里边存了蛮多钱，就基本上开满了。因为那个钱它只能有500块是rollover 到下一年，其他的如果你多于500那部分就浪费掉了，所以我为了不让它浪费掉，我去年就是大概十一十二月份的时候就在它的那个官网上买了一大堆那种绷带呀、体温计呀，就是那种感冒药呀，就我刚好在家里囤了这些东西。但是以前我也是没有这个习惯的，所以这次这个事情可能也提醒我，这些有很多东西还是要在家里常备一些，以及还有一些食物，就 你知道美国人不是有一个词叫那个 pantry 嘛，就是除了食物之外还包括一些日用品、
嗯、
然后他们会把这些东西就是存在一个地方，然后囤一些东西，包括保鲜袋保鲜膜啊，还有一些罐头类的食物呀、啊、还有意面那种可以放很久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还是存一些比较有效。就是之前有一期节目我们不是也讨论过，就是国内的生活因为太便捷太方便了，所以导致大家就是很多人都没有这个危机意识嘛，没有风险意识嘛，就觉得什么东西叫个外卖到了不就好了吗，然后生病了叫一个叮当送药不就好了吗。
说的就是我吧，你是在暗讽我。
对啊，说的就是你。但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太方便，所以才很容易忽略这些事情啊。但就是你知道在美国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吐槽没有那么方便，现在觉得就是这种不方便反而是培养起来一些稍微有用一点的习惯。你就比如说生活在加州还好，但是像我以前在东部或者说在一些天气没有那么好的地方，真的是有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暴风雪来了之后你好几天就不能出门的，这个时候那个超市里面的那些水啊和那个食物呀、啊、货架都会空的嘛，所以就是听起来很原始，就是美国人还是保有这种生活习惯的，但是在关键时刻你会觉得如果有这种习惯的话还是有一点用的。
我跟罗罗说每个人都有一个 default setting 嘛，就你的出厂设置是什么、
嗯、
我的出厂设置肯定是不爱做饭，
不会做饭，
我的那不会不爱做饭、
嗯、不爱做饭，
其实我会、
okay、
对，这是我人生中最密集的做饭的时间段，如果是一个波就是热点图的话就应该是我在留学那段时间。因为被逼无奈你知道吗，就豆角面呀，就一切我喜欢吃的东西我都会做，但现在我又不做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想跟大家说的是，一定要这个时候是考验你的你自己的热情热忱的东西、
嗯、
你到底有没有。
嗯， 嗯，
我为什么说这个，其实热情这个词我一直读不好啊，它不是希腊文嘛，就是叫是什么意。我读一下啊、enthusiasm，
嗯，
应该对吧，反正就是一个不会读的一个词、
嗯、
当时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很喜欢，因为我看到它的翻译，大概的翻译就是希腊文的翻译，就是神在我心中，神与我同在。
嗯，
就是你如果说特别对一件事情很热忱热情的话，它是不会随着外界的事情而转移的。
嗯，
就我们之前说的跑步也好，你有自己保持阅读的习惯，嗯，然后你可以做运动，你怎么怎么样，你自己做冥想，或者你喜欢做饭、
嗯、
然后你可以跟你喜欢人待，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很你有热忱热情的东西，其实再怎么外界的变化再怎么无聊的阶段 你也会就是还很舒适的过去的。
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一旦这种时候就会考验大家，你应该灵魂质问自己，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空洞的人。
我觉得这个对某件事的热情可能是你在这种比较depressing 的时候支撑你活下去的，就支撑你好好过下去的一个动力，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生活中真的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了。
对，而且每天你听着负面的消息，你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不会再好了。
对。
然后那你喜欢的东西都会被这些，如果你真的不是很有热情，你没有执着到底，那你喜欢的东西都是浮在表面上的，比如说我出去玩，我喜欢吃 brunch 这种东西，
嗯，
那随意来一个事情就完全击垮呀。
对，
就被击垮了。
你不无法出门，就无法做一切你平时喜欢的这种需要出门做的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自己一直追求的，就是神与你同在，神在你心中这件事情，我觉得会很好的。
对，
这个也是一个小 tips。
两个月之前你在回想自己烦恼的那些事儿，在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些第一世界的烦恼嘛。但是很多人一瞬间就被打回了一种就生存危机。我也是忽然会觉得，虽然我自己的生活和我家人生活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我也忽然会觉得就是很多那种消费主义鼓吹的东西瞬间就失去意义了，就是你也追求那些有什么、
嗯、
有什么大用处呢。所以我就想到我确实是有这个消息开始，我好像就真的没有再买过什么东西。
我也是，我的消费欲望真的是就是那个一落千丈。当然了、
嗯、
也有 PS 也有跟现在的物流关系。我觉得
你还在等一块五号电池。
对，哎，说起这件事情，我不是要做饭嘛，首先第一个，我去买了一个能更深的锅，因为我之前的锅不太行。
嗯，
然后买了锅之后呢，我要买一些任何的佐料都到了之后，好，那我现在准备开始打火了。打火发现我这个房子的火打不着，
嗯，
只有气没有火，然后就跟房东说，房东就说啊，那可能很久之后之前没有换过电池了，那你应该去买个打火枪，这样的它有气你点着了嘛，那我又去买个打火枪。
嗯，
然后打火枪到了之后，我发现打火枪没有电，它需要一节五号电池，然后所以我现在又要去买五号电池。
就是每一步都是在你做饭这件事上很大的一个阻碍，层层阻碍。
真的是这样。我昨天去想给大家推荐书的时候，又翻到了我之前很早买的一本书，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好像很流行的，叫《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
嗯，
就是莱内，他是一个诗人嘛，他就给不同的可能他的粉丝去写信，他里面提到了一个，他说像树木似的成熟，不勉强挤出它的枝叶，满怀信心的立在春日的暴风雨中，也不担心后面有没有夏天来到。就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就是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朋友，好，还包括甚至现在武汉可能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在那边，大家一定要加油。那我们这次做个人吧，大型泄愤以及一些小的指南，我们还有什么？
我觉得还好，泄愤还好了，因为泄愤已经在我们两个人就是私底下的对话里面泄的差不多了。
还有一点就是，希望大家能做一个可以捍卫自己思想和时间的人。
嗯，
这个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有很多人总是被跑偏带偏，你知道吗？
脑波比较弱吗？
对，就是哎呀，来了个这个就这样了，来个那个就这样了。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嗯，你捍卫一下自己的一些东西还是有用的。
对，对，
当然这个东西又不是固执。
嗯，
我觉得首先你要相信自己，
嗯，
你要相信自己这么多年的学习和你父母教你，
嗯，
以及所有的经验，社会上的经验，工作学习经验，你已经是一个有自己思想的人了，除非你没好好读书，没好好做人哈，这个是另外一个前提。就是你还是要相信捍卫自己的东西的，不要被别人带偏。
嗯，
对，是这样的。
嗯，我觉得还是要思考吧，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事儿对你的影响比较大的话，你首先就是冷静下来多想一会儿。
对，哎，那天有人跟我说一个点，说你们知道吗，大脑是没有痛感的。
那头疼是哪儿疼呀？
头疼是神经，不是你的大脑，不是你那个，就是那个核桃在疼。
Oh, okay.
所以才有，你记得小的时候看的那个，吃的那个什么食神那个节目，会有一个猴，就是生把那个头颅打开，
啊，
猴它是没有感觉的，
啊，
因为大脑是没有痛感的，
啊，
所以不要认为大脑没有痛感就不动脑子，好吗？Everyone
就是一个非常扯但是又有点好笑的话。人很多器官都没有痛感，你知道吗？你知道肺也是没有痛觉神经的吗？
所以你看肺多么重要，
就所以也要对肺讲说，虽然你不会痛，但你也要好好呼吸，是这意思吗？
对，好，就是不要认为就是火烧到你家门前了，你什么开始痛了，你才开始，好不好？
哦，
多动脑子，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天呀，我们扯了这么多，还能竟然扯回来，真是太可怕了。
原来是这个意思。
啊，服了。
好吧，那就这样哦。最后，我在剪的时候应该会放一段音频。我前两天想起来，因为我那个圣诞和新年的时候刚好又去了一趟夏威夷嘛，然后又去了一趟珍珠港。
嗯，
珍珠港参观的时候，你不是会去到那个亚利桑那号的那个就是被击沉的那个军舰，那里参观，然后在去之前不是会坐到影厅里看一小段影片嘛，就是一段纪实的影片，讲当时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比较平静的讲述历史史实，然后他最后一段话我也非常喜欢，所以最后那段话我想截出来放在节目的最后。就是我觉得现在在发生的事情，虽然很多媒体用什么 战时啊或者是什么前线啊这种词，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个事情跟战争是没办法类比的，就是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也是觉得
这是不一样的事情。
脑子有病。
对的，我觉得就是要谨慎用这些词。但是呢，嗯，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共同之处，比如说这段音频我想放的其实它就是最后让人反思一下，就是那么战争发生之后我们怎么样来对待这些已经发生的事，那些死去的人我们要用怎样的心情来对待他，然后我们要纪念他们，记住这些事情，反正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吧，然后我一会儿会剪在后面。
最后的时候可能还想给大家分享，我最近由于在家嘛，我开始看很多纪录片。圣丹斯电影节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电影节。就是你们想象到圣丹斯电影节是在这种非常广袤平淡无奇无聊的犹他州一个电影节，就一点也不洋气好吗？你看什么戛纳电影节，就是有海啊有什么什么，但圣丹斯是我一直的，就是我这个人有时候看电影可能会跟着电影节去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你看到那个电影封面上打一个圣丹斯电影节的标，然后就会立刻兴趣就加五那种，是吧？
对的。然后他2019年的那个胜出的获奖影片呢，有一部叫做《蜂蜜之地》，叫做《Honeyland》，我看完之后我没有言语去形容它了，我觉得我都不敢相信它是一部纪录片。大家可以看完之后，我也推荐罗罗看了，那我们下期聊的时候，罗罗也可以跟我聊一下这个，因为我觉得这是近一年吧，也不能说近几年，近一年我真的很喜欢，我觉得太孤独太悲伤但又太真实了。就有的时候你们知道电影上的语言，他在描写一个人很痛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 strong 的那种直面的，就是怼到人脸上那种近镜头去拍他的那种眼泪，但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真实的就是哭泣。其实你知道真实的哭泣是你不会直面任何人，你是别过头去侧脸，别人都甚至看不到你的眼泪。这就让我想到很多平凡的，小的时候我记得看到我奶奶或者是一些很老辈的人，他们就是这样哭的，就是特别无助的那种生活，而不是说啊我流个眼泪看我的粉底没有花哦就是我推荐大家都去看那个片，看了那个片尤其是在现在这个阶段，你会更加感恩生活，珍惜生活，就是每一种生命的个体真的是在对抗不知道在突然发生的什么事情，太微小了。好的，那就这样吗？那就我们下期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How shall we remember them, those who died? Mourn the dead. Remember the battle.Understand the tragedy. Honor the memory. Let our grief for the men of Arizona be for all those whose futures were taken from them on December 7th, 1941. Here they will never be forgotten.